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4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2016年纽约国际法会召开，师尊亲临讲法，近万名大法弟子纽约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褒奖和贺信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2016年纽约国际法会召开，师尊亲临讲法。2016年5月15日，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纽约市布鲁伦区的巴克莱中心体育馆隆重召开，来自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法轮功学员汇聚一堂，分享自己在修炼路上提高心性、救度众生的心得体会。大约在上午11点20分左右，李洪志师父亲临会场，为大法弟子讲法与答疑两个半小时。
上午11点20分，李洪志师父走上讲台，全体大法弟子立即恭敬起立，场内掌声雷动。师父为众弟子讲法两个半小时，讲法中师父特别提醒因各种原因不太精进、待修不修的大法弟子，不兑现誓约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而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师父慈悲严肃地警醒这些弟子，不要人心再那么强，碰到什么事情都用人心去衡量，甚至有的从来不站在法上，不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去思考问题，总是用人心去想问题，以自己喜欢不喜欢为第一位。师父再次明确告诫为数不少的不精进弟子，不要陷在人心中，作为大法弟子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师尊讲法结束时，全体大法弟子再次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恭送师尊。
这次是历年来在纽约举办的与会人数最多最盛大的法会，共有来自纽约、加州、西雅图、乔治亚州、瑞士、意大利和杜拜的13位大法弟子有幸上台分享他们的修炼体会。纽约的席女士分享了她如何在修炼中不断地放下执着心，提高心性之后，她的父亲从反对大法到走进大法的修炼历程。她意识到是自己的执着和修炼上的不足在阻挡着亲人们的得救。加州西人弟子丁意识到修炼的严肃，在媒体工作了近八年后，又重新挑起协调人的重担，努力去创造一个良好的大组学法环境。他希望作为协调人能帮助学员完成史前大愿，救度更多有缘人。
来自瑞士的潘女士自2005年起一直在景点讲真相，劝中国人三退。她认识到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人，所以她这十多年来不管遇到被中共蒙骗的中国人的辱骂，或是资料车遭破坏，自己遇事不断向内找，不断提高自己，珍惜相遇到的各种人各种事，一直坚持在景点， 本着善心去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他们。他从每年劝退几十人到几百人，至几千人，2015年劝退14000多人。
法会于下午5:15圆满结束，许多与会学员表示，聆听师父的讲法后，深感作为大法弟子要修好自己和多救人的紧迫性。劳瑞斯来自拉脱维亚，2009年开始修炼。他说，听完师父的讲法，我特别感到紧迫。师父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大法弟子，世上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为法而来，和大法签约的，这让我很受震撼。
英国大法弟子泽克几乎每年都来纽约参加法会，他表示这次是让他最受益的法会，所有的同修交流都让他深受鼓舞。泽克原来对有党文化的学员很生气，这次听师父讲法，感到自己心胸变宽广了。他说，我现在对被党文化毒害的人感到悲伤，为他们感到可惜和难过。我希望自己不再和有党文化的人生气了，我下决心善待他们。师父说，他们一定能从党文化中走出来，我相信师父。
来自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毛凤英女士表示，听了师父讲法后，让自己更加明白了作为一位大法弟子的重大责任。因为救人的时间非常紧，大法弟子肩负救人的责任非常重大，不但要修好自己，还要救无量无际的众生。而且当听到大法弟子不去救人，不去完成使命，罪极大，因为会毁掉无量的众生时，让我非常触动，认识到摆在面前的任务很艰巨，必须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人。他说，师父一再给我们延长时间，我们就尽力做好。走过的路虽然有很多遗憾，在最后的路上抓紧一切时间，就算跑也来不及，也要继续跑。师父的慈悲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师父为我们和众生承担了一切，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好。所以相信今天能听到师父讲法，每一个学员都明白自己到人世间来的目的。
一年一度的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始于1997年，因李洪志师父几乎每年亲临讲法，纽约法会很快成为世界各国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重大日程。据资料，到1999年为止，尽管法轮大法1996年才传到纽约，尽管机票食宿费用很高，从世界各国、北美各地专程前来参加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人数依然有3000到4000人。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7年之后的今天，参加纽约法会的人数反而增加到近万人，其中包括部分从中国大陆专程赶来的法轮功学员。
接下来请听近万名大法弟子齐聚纽约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盛况。5月11日至15日，来自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市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4周年和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天多个活动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进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向世人传递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信息，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选择善良。每天傍晚5点至8点，都有法轮功学员来到纽约的中领馆前练功，抗议中共迫害，声援在中国大陆被剥夺自由练功权利的同修。
来自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乌迪内的 Derry Zenning 是4年前从哥哥那里知道法轮功的，现在他和哥哥以及父母一家四口都走上了修炼道路。他说，真善忍的理念深深触及我的心灵，随着不断学习转法轮，这些理念更加深入我的内心。2001年德法的乌克兰法轮功学员纽曼口接受采访时说，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寻求真理，寻找解答人生终极问题的答案。他曾向神祈祷，让他寻求到真理之路。16岁德法后，他内心困惑多年的问题终于得到解答。
来自伊朗的艺术家、哲学家莫嘎达姆6年前出于研究的目的，到美国之后开始在互联网上了解法轮功。2010年看到转法轮后非常震惊，回到伊朗后卖掉了自己的4000多本哲学书籍，将自己的哲学研究全部烧掉。 他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每天我想的都是如何更加精进的修炼，去掉执着心，我真的快乐极了，我的内心极为平静。我每天都读转法轮，每天晚上都写修炼心得。
5月12日1100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联合国总部大楼对岸甘醇公园的大型牌子活动，身着金黄色服装的学员们排出法轮大法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这个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向人们展示法轮佛法的殊胜美好。纯正的能量吸引了路过的行人和附近的居民来到活动现场了解真相。
与此同时，近千名学员在纽约联合广场上集体练功，之后开始进行了一些节目表演，上台演出的法轮功学员来自世界各地，自己作曲作词的33岁芬兰姑娘安娜演唱的歌曲是《金色国度》，她解释道，这个题目有两个意思，一个代表着辉煌的古代中国，一个是当国外法轮功学员为在中国被迫害的同修举办烛光守夜时，一点点烛光燃起，连成一片，好像金光一片。她说，如果我们心连心，我们就能结束迫害。几年前，安娜写下了这首歌，她想用音乐来让人们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5月12日当天，来自台湾、香港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纽约曼哈顿中国城，他们三三两两走在街头，微笑着给路人发资料，希望更多的人明白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
5月13日近万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了盛大游行，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整个游行贯穿曼哈顿中心，纯正的能量场吸引了曼哈顿众多的专业人士和各方游客观看，了解真相。浩浩荡荡的队伍在联合国达格哈马绍广场公园集合，从曼哈顿47街二大道出发，横跨42街，途经时代广场，最后抵达中领馆旁的十二大道，历时三个半小时。
壮观的游行让很多各界人士驻足观看，并了解法轮功的真相。游行结束后，许多纽约人看到身穿黄色 T 恤衫的法轮功学员就主动打招呼，并说，哦，法轮功，今天你们的活动是纽约最大的事。
曾在中国辽宁某石油公司任职的退休老干部洪先生说，好几年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就会出来旅游20来天，就为了看这个游行，多壮观呢，多美好啊。你知道吗，现在中国最危险的就是人都没有道德底线了，道德败坏是一个国家的悲哀啊。我看到的是只有法轮功能给中国带来希望，让人们道德回升，法轮功是中国的希望。
来自山东的一位华人女士一边看游行一边在不停地抹眼泪，她说，我出国帮带孙子已经有2年了，很少出门，今天不知怎么就想来这儿买点东西，就遇上了这个游行，看到这么多华人，我感觉特别亲切，就不停地在流泪。当法轮功学员递给他一份真相资料时，他说他不怎么识字，法轮功学员就告诉他，请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告诉过我了，我会记住的，你们真好真好，谢谢谢谢。
游行之前，法轮功学员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面的达格哈马绍广场公园集会，提醒人们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还在进行，呼吁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锦华在发言中介绍，台湾有60多万人以联署举报的形式控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举报书已经寄到中国最高检察署和法院。
5月13日傍晚，天空乌云密布，冷风中夹带着雨水，纽约中领馆前一群法轮功学员在风雨中坚持练功，抗议中共迫害。一个多小时后，太阳拨开乌云，阳光洒在大地。来自芬兰的辛尼卡·苏昂达卡能女士说，我希望中领馆的人知道有那么多的人修炼法轮功，了解修炼人的善良，不要跟着江泽民做坏事。
5月14日清晨，上百名身穿黄色 T 恤衫从欧洲来到纽约参加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家博物馆门前广场通过集体练功活动传播大法美好。 宁静祥和的集体练功场面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广大民众驻足观看，了解法轮功真相。
下面请听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褒奖和贺信摘要。法轮大法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自1992年5月13日从中国长春传出，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者身心受益。为了纪念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法轮功学员们从2000年开始将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
每年的5月13日，世界各地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尤其是中国大陆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们，都向明慧网寄来贺卡贺词，恭贺师尊华诞，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世界各地的一些政府政要纷纷祝贺与褒奖。
美国纽约州联邦国会议员、州参议员、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纽约州郡长等逾百名政要向法轮大法佛学会发来褒奖和贺信，盛赞真善人使人精神升华，法轮大法给纽约州带来美好。纽约州参议院再次全体通过4090号决议案，祝贺2016年5月13日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是纽约州参议院连续第六年通过决议案，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
明尼苏达州州长和多个城市的市长纷纷发来贺信与褒奖，赞扬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并宣布法轮大法日。宾州的美国国会参议员帕特里克·图米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和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发来了表彰证书。宾州国会众议员帕特里克·米汉向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颁发褒奖信，感谢法轮大法给宾州人民带来的福祉，以及宾州参议员费城市长向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褒奖和贺信，祝贺法轮大法日，盛赞法轮大法红传世界。
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受到多位美国联邦参众议员、马里兰州参众议员、巴尔的摩市议会议员颁发的褒奖与贺信。美国佛罗里达州包括奥兰多市的多个城镇宣布法轮大法日，并倡议所有市民都遵循李洪志先生所教导的真善忍原则。德克萨斯州包括休斯顿市的多个城镇宣布法轮大法日。
自2001年以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历任市长都宣布过渥太华法轮大法日。2016年，渥太华市长吉姆·沃森连续第六年代表市议会宣布5月13日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日。
2016年5月10日，加拿大东部法轮功学员汇聚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4周年。五位加拿大议员和一位前议员参加了庆典。长期支持法轮功的斯格若议员在当天的发言中说，我认为神在回答你们的期望，我们在这个最美丽最美好的一天来到这里，坐在这里，基于我们国家的民主积极表达自己的诉求。我很高兴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不知道多少年了，在法轮大法日我和你们在一起，我感谢你们每个人，给你们鼓掌，为你的信仰，为你的善良，感谢你们支持了一个和平的国家不断的前进。
吉尼斯议员说，不管政治上的差异如何，议员们对你们每个人和你们的目标都极为尊敬和钦佩，我赞赏你们，不仅仅因为你们的活动，也因为你们内心的希望。当迫害年复一年发生的时候，也许一些人会因诱惑而放弃，失去希望，但是你们没有，你们仍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支持你，相信不是无根据的，而是严肃的相信事情会改变，事情必须在中国改变。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认识到所有人类的内在尊严和由此延伸出来的权利。
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德国国会议员和州议会议员分别发出贺信，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颂扬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感谢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的福音和美好。他们还赞扬了法轮功学员在面对持续17年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过程中，仍然秉持自己的信仰所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范， 对他们的勇气和善良表示由衷的敬佩。在贺信中还特别向至今仍然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达最美好的祝愿，而且愿意为结束这场迫害而付诸努力。他们深信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终将结束。
德国执政党派基民盟的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议员马丁·帕策尔特在他的贺信中向法轮功学员为真善忍的理念所做出的无私付出表达了由衷的敬意。这些理念是普世价值，只会给人类带来福音。在德国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这其中包括一些中国人，我对此感到高兴。
澳洲国会法轮功之友团体成员、西南威尔士州休斯选区的自由党联邦议员克里格·凯利先生发来贺信，并在上周六参加了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海德公园的庆祝，与大家合影留念。凯利议员赞扬澳洲的法轮功学员为促进相互尊重和理解，以及对澳洲的多元文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表示，作为一名联邦议员，我的责任是要站出来说法轮大法是好的，真善人应该在全世界受到尊重。
5月14日和15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米兰举行了两天的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传24周年。活动中，前来了解真相的民众络绎不绝，法轮大法的美好深入人心。5月14日，苏格兰法轮功学员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政府对面举行活动，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澳洲昆士兰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4日在布里斯本广场举行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弘扬大法的美好，并进一步向民众讲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天津市北城区和武清区的法轮功学员房克山、张树兰夫妇、王景芬、徐思亮夫妇、李建春、王辉、兰德满、袁怡、王凤平、侯慧玲、杨廷莲、牛月霞、张玉柱2016年5月12日晚开两辆车去武清的某些村庄悬挂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条幅和塑浆等真相展板被绑架。王景芬、徐思亮夫妇、李建春、袁怡等现被非法关押在武清区看守所，另外八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地点不详。
黑龙江七台河市十位法轮功学员2016年5月8日被绑架，其中包括于友、李宝华、吴旭书、张桂荣、谭凤云、张淑丽、王新荣、张志才、李胜春、王平忠。
湖北省仙桃市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2016年4月13日早上6点多钟，湖北潜江广华江汉油田公安局、仙桃市公安局、龙华山派出所、干河派出所、三福潭派出所等联合出动几十名警察，在同一时间分别闯入仙桃市的六位法轮功学员家中强行抄家，绑架了刘雄、胡逢成、杨冬梅。法轮功学员刘军、毛义祥、张玉芝等多人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
四川泸州籍法轮功学员何小波、罗雪梅夫妇2016年5月6日在浙江省余姚市遭非法庭审，长时间的非法牢狱折磨使得何小波、罗雪梅夫妇面容憔悴，身体很瘦弱，家人几乎认不出他们。两位律师为何小波、罗雪梅夫妇做无罪辩护。关注何小波夫妇被非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严亚荣、秦连玉、周莹、英国方在法院附近被国保警察绑架。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一家六人因塑浆遭迫害，兄弟俩仍被非法关押。山东德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志强一家多人去年向最高检递交了对江泽民的控告书，但却遭到江泽民集团不断的报复，一家六口人都曾被绑架迫害，至今李志强和哥哥李志勇仍被非法关押。 李志强及其家人修炼法轮大法后，处处按高标准要求自己，是单位的好职工，街坊口中称赞不绝的好家庭，荣誉证书和各项奖励数不胜数。李志强2014年1月在德州市公安局的授意下被绑架。2015年6月，李志强在看守所递交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诉交后仅一个月就遭到德州市法院非法维持原判4年。期间100多名乡邻联名上书要求无罪释放李志强。本地也有律师主动站出来为李志强伸张正义，做无罪辩护，但公检法司百般阻挠，派出所多次上门骚扰签名乡邻，司法局以律师年审要挟做无罪辩护的律师，李志强至今已遭山东省监狱迫害近一年。李志强的妻儿也因诉江被绑架骚扰，儿子李宗泽在2015年11月5日在单位被绑架，李志强妻子刘月红在去要儿子时也被绑架，非法拘留10天。同时市委宣传部还直接命令李宗泽单位解雇他，单位领导被逼无奈，流着泪解雇了李宗泽的工作。李志强的哥嫂近日也因诉江被绑架，其哥哥李志勇现人被关押在德州看守所，李志强妻子的姐姐刘月平也在同一天被绑架，被迫害至吐血才放回。
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警察还在犯罪。在中共劳教所全面解体后，原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变成辽宁省女子监狱马三家监区，那些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恶警至今还在行凶作恶。2015年新年后，马三家监区一监区大队长张环要求法轮功学员陈玉凤在犯罪票子上签字，陈玉凤拒绝，张环用笔扎陈玉凤手指，手指扎破出血不止。被非法关押在一监区二小队的抚顺市年过六旬的法轮功学员杨丽华2015年新年后拒绝写所谓思想汇报，狱警张磊和其他几名狱警将杨丽华带到楼上大打出手，杨丽华的手和脸被打破，杨丽华被迫害的多次昏倒。在马三家监区一监区一小队，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周玉珍刚入狱时被迫害得十分消瘦，皮包骨。狱警张磊逼迫周玉珍干奴工活，每天打骂声不断，周玉珍被迫害得不能行走，张磊指使三名犯人将他抬到车间。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慧玲被非法判刑1年半，在车间里遭受迫害，喊法轮大法好被狱警打骂拽头发，在39天被关入冰冷的小号迫害7天。辽宁省女子监狱马三家监区一共是3个监区，每个监区是独立的一栋楼。
武汉市又有1207人联名举报江泽民，截至2016年4月，又有1207名武汉市法轮功学员亲属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举报信中要求最高检察院立案调查，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和其他相关责任。新学员萧田花写道，我是2004年得法的学员，那一年我才17岁。2004年的一天早晨，妈妈在洗手间发现了晕倒的我，经过医院检查，我得的是癫痫病，是无法通过医疗手段完全治愈的。母亲对我说，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从此我也踏上了修炼的道路，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至今再也没去过医院。大法书里的真理让我的心胸变得更加的宽广。法轮功学员亲属胡清明写道，我的公公是厂长正处级，1998年5月修炼法轮功，得法前患中风病走不了路，他刚进练功点时是被两个人一边一个把他架进来的，学法练功不到半个月，他就能一个人走进练功点了。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练功，身体完全康复。我的婆婆也练了，婆婆很讲究，一生没有做过粗事粗活。当时看到练功点的条件很差，公共厕所脏得进不了人，她就用铁锹把里面的粪一点一点地掏出去，再上楼提水下来冲洗，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后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我公婆两人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不久旧病复发，分别于2000年、2006年去世。在此我要举报江泽民， 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把他告上法庭，追究他的所有罪行，严惩不贷。真千中很多市民都说，江泽民太坏了，应该告他，我们都支持，签我们都签。
北京派出所警察交回法轮功学员物品。4月20日，被绑架的北京通州大法弟子赵平在被非法关押24小时后已回家。25日被抄走的电脑、打印机、手机等物品也从派出所要了回来。
边角料再利用，节省大法资源。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现在很多资料点用 A3 彩喷纸制作酒瓶封面，那么这样就有不少的边角料产生，如果扔掉实在可惜，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边角料打印书签、护身符等。现在大法弟子送人酒瓶书多数是面对面的给，接住酒瓶书的人一般都是接受真相的。那么我们将让人记住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的书签甚至护身符夹在酒瓶里，或者直接送人，不是很好吗？三四个边角料就相当于一张 A3 纸大小。一张 A3 重135克的彩喷纸成本大概 0.2 到 0.5 元。我在一个资料点就收集了不少这样的边角料，可以打印很多真相书签和护身符，塑封后就可以送人了，这样可以节约大法资源。
大陆移民观纽约513游行表示，我要录下全程发到国内去。明慧记者美国纽约报道，庆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4周年暨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5华诞，2016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这天，近万名来自53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带着感恩之心云集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了盛大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延绵历时3个半小时。壮观的游行让沿途民众驻足观看，其中不乏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不少人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后，当场表示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也有的大陆人表示法轮功是中国的希望。大陆退休老干部成法轮功粉丝，年年来看游行，法轮功是中国的希望。曾在中国辽宁某石油公司任职的退休老干部洪先生津津有味地看着游行，他说好几年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就会出来旅游20来天，就为了看这个游行，多壮观呢，多美好啊。他说你知道吗，现在中国最危险的就是人都没有道德底线了，道德败坏是一个国家的悲哀啊。我看到的是只有法轮功能给中国带来希望，让人们道德回升。法轮功是中国的希望，我真的希望中国能在体制上有改革，要有监督，要民选，要法治而不是人治。新移民说，我要录下全程发到国内去。前几年移民到美国的来自福建的李先生在国内是一家电厂的干部，他在认真的录像，他一边录像一边说非常好，很震撼，我要录下全程发到国内去，因为国内的朋友看不到。他表示这么多人，这么长的队伍，我的手机都要快录爆了。他还说现在国内都被江泽民搞得很烂了，很多人就觉得没什么希望了，法轮功非常好，让国内的人看到这个阵势会受鼓舞的。有缘人表示，我怎么看这个游行流这么多泪。来自山东的一位华人女士一边看游行一边在不停地抹泪，她说我出国帮带孙子已经有2年了，很少出门，今天不知怎么就想来这儿买点东西，就遇上了这个游行，看到这么多华人我感觉特别亲切，就不停地在流泪。她一边说一边抹着泪说，不好意思，我怎么看这个游行流这么多泪。当法轮功学员递给她一份真相资料时，她说她不怎么识字，法轮功学员就告诉他，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告诉过我了，我会记住的，你们真好真好，谢谢谢谢。游行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官司缠身的中共帮凶反某教联盟主席李华红带着一些人举着污蔑法轮功的标语企图给游行队伍捣乱，被警察制止，李华红被警察当场逮捕。
珍藏转法轮的北京警察。北京来稿，江泽民刚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北京各个派出所通过抄家、恐吓等手段 抢走了法轮功学员手中的大部分法轮大法书籍。一天，我居住小区的一个片警跟我炫耀说，姐，别看你练法轮功，法轮功的书你不一定都有，所里收上来的那些精装大本的转法轮都叫我们给偷家里去了。我问他，你们干嘛偷书？片警说，这你不懂了吧，等法轮功平反了，这些书肯定特别值钱。迫害之前，该片警看过转法轮，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派出所里的一些警察也了解法轮功。因为轰动全球的425和平上访的第二天，警察们就被派到各个练功点上与法轮功学员密切接触过。北京警察与地方警察有些区别，因为中共的历次运动让北京人深陷其中，中共的很多谎言是骗不了北京人的。小片警说，1989年64的时候，我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去过，那个惨呐！那年他18岁。从珍藏转法轮一事可以看出，从迫害法轮功一开始，北京有些警察就知道事实真相，并确定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一定会失败。
人心与因果。不幸善恶有报的四川巴中市玉堂乡综治办主任猝死。2016年五一假期，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玉堂乡综治办主任何平突发脱氧症而亡。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玉堂乡二大队六队何平，男，现年25岁，原在巴州镇七中教书，2013年考上了公务员，2014年被调入玉堂乡任综治办主任。何平在教书和任综治办主任期间，紧跟江氏集团污蔑诽谤法轮佛法，经常在学生和群众中造谣，污蔑法轮功和大法师父，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控。法轮功学员对他多次讲真相，说明善恶有报的天理，和平不但不听，还说，我就不怕遭报应。此话说了不久，他于2016年五一假期到平昌县未婚岳父家中钓鱼，突发脱氧症而亡。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子就这样为江泽民这个迫害好人的魔鬼做了陪葬，真是可悲。
神灵保护已做过三退的人。大陆来稿，我的亲属中绝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下面是发生在小姑齐华、姑姐的儿子和儿媳三娘身上的事。一，我的远门小姑齐华2014年做故宫时，在三楼打扫卫生不慎掉了下去，当时看到的人都吓坏了。神奇的是，到医院检查后全身无伤，只是浑身疼痛，住了几天医院啥事儿没有就回家了。知道此事的人都议论纷纷，说他哪是尽了大德，有神灵保护了。二，2015年我姑姐家的儿子自己开车翻到路边的沟里，当时整个车都报废了，赶去抢救的人见此情景都说人肯定完了，没救了。但当他们把车掀起来之后一看，人还活着，诉讼医院抢救，经检查只有头皮掀起了一大块，一条腿的膝盖骨碎了，其他部位都很好，而且神志很清醒，在场的人都感到太不可思议了，车都毁成那样了，人还没有大碍。三，2015年10月份，我儿媳妇的三娘自己骑摩托车时被一辆轿车撞出十多米远，幸运的是除腰部以下包括两腿肿得厉害外，一点都没有伤着筋骨。医院的大夫都说，像他这样的情况筋骨没伤一点真是个奇迹，太神了，不可思议。后来我去看他时，他跟我说，嫂子，我当时就觉得有人推了我一把。我说，你这是三退得福报了，神灵保佑你了。他说，确实是，我很相信法轮功好，因为我亲眼见你面部偏歪成那样，你却没扎一针，没吃一粒药，就靠练功练好了。法轮功确实好，神奇超常。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青莲的文章，青年大法弟子走出自己的修炼路。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把近段时间的修炼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突破面对面讲真相。在父母家里的时候，有同修们的帮助，晚上有学法组，同修们带着我去讲真相，我都是帮着发正念，从来没有自己面对面讲真相。向内找，这是我有执着心、怕心，它根本就不是我，解体这颗心。现在上学接触到很多的人，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开学第一天的下午，我就遇到了有缘人，很快我俩就熟悉了，租了一间寝室，我就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党文化因素，不让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等等。我找了个时间，把法轮功的真相讲得一清二楚。天安门自焚是伪案，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他听了很震惊，爽快地三退了。感谢师父的加持，我突破了面对面讲真相。早餐店的老板每次对我都是笑脸相迎，我想这应该是有缘人。我吃完早饭，见屋没有顾客，开门见山地讲起三退。老板原来明白真相，还看过转法轮，但是没戴过红领巾。他说街坊邻居借他看的，他的妻子是癌症，修炼法轮大法，现在无病一身轻，太神奇了。我说你们可真是有福分呢，多看看这本宝书吧。其实那一刻我自己很感动，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停在了这一瞬间，我有点想落泪。师父，我明白了，这就是我要做的。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二、去掉对父母的依赖心。在家里，我去哪里总是想让母亲陪着我，就这个问题，很多同修跟我们谈过，我却意识不到这颗心，也就是情。经过这次在外面的学习，我遇到了很多问题，很多选择，明白了大法弟子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为什么总依赖别人呢？这一世是我的母亲，也许上一世我们形同路人呢。现在我对父母的情淡多了，知道了看法，多学法，这些心就在减弱。三、杜绝玩微信和 QQ 等聊天软件。现在的青年人几乎都是随身带着手机，一秒都离不开，但作为大法弟子就不能这样。还记得在宿舍有无线网的时候，我一手拿着师尊的法，一手拿着手机，不知道先看哪个。当我主意识不强的时候就玩手机了，这时邪恶的魔就开始偷走大法弟子的时间来维持他的生命，就感觉刚玩一会儿，其实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有现在的聊天软件不要玩，以前我玩 QQ 加了很多陌生人和群，最后撞墙跌跟头才悟到，希望和我一样的青年大法弟子吸取我的教训，远离聊天软件，修炼人没有时间玩这些。四、修炼人的心一定要正。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每次和异性接触我都有提防别人的心，这在修炼上少救了很多众生，这都是因为我自己的心不正。当我转变观念时，发现原来众生都是一样的，都是很可怜的。上班遇到的前辈们很多是异性的，每当我的思想不正确时，我就会告诉自己心一定要正，面对任何的玩笑都不动心，知道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青年大法弟子一定要走出自己的修炼路，不要依赖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观念，哮喘病假象消失。从小我身体非常不好，小小年纪就得了哮喘病，后来心动过速，每分钟140下，我市大小医院都去了无数次，中西药吃得无计其数，偏方用了无数，最厉害时连10步路都走不了。13岁那年， 父母不得不把我放到地窖里过夏天，因那时没有空调，高温下我无法呼吸。就在这病痛中，1996年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喜得大法，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之路，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好。修炼大法后，为了清理身体，我出现消病液的反应，喘得厉害时躺不行站不行，大小便拖不住，只能在坐便上坐着或跪在床边趴着，憋得脸发青，嘴唇发紫。我知道这是我的业力，我必须偿还，只是忍着或求师父。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过着哮喘的病业关。我常想，为什么我的过敏性鼻炎和左脚上像鹌鹑蛋大小的疙瘩，左乳房里的两个肿块，在修炼后不长时间都好了，为什么这喘他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可是多年来我一直没按师父的讲法做，是有怕喘的心，例如一接触以前过敏的东西，心里深处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怕，怕引起喘，因此哮喘的病业假象不断的重复发作。一直到去年九月的一天，我在学法时看到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讲的吃苦当成乐，突然把我惊醒。我连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把苦当成乐了吗？我听师父的话了吗？旧势力能干扰得了我吗？100%信师了吗？我和常人在想问题做事情有什么区别？转变观念了吗？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说，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还说，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我明白了法理，从心底认识到，在我这个小宇宙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没有了病及病业了，哪还存在喘和不喘的问题？身体上的不舒服，心里的不舒服都是非常好的事。我真的明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讲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时间会使金子越磨越亮。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中成就着神的一切，也在开创着宇宙的未来。因为我懂这层法理了，再苦再难受都是在师父安排回家的路上走，应该高兴和快乐。从那天开始，我转变了观念，真正做到了以苦为乐。我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修好自己。几天后，同修叫我去另一同修家有事，我刚要出门，一下子就喘不过气来了，那种状态再次出现，虽然来势凶猛，心跳极快，大小便都拖不住了，离不开卫生间，但是心里充满喜悦，只有一念，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嘴里念着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讲的法，吃苦当成乐。现在的一切是师父安排的，我修炼的必经之路，我要走好，所以我该干什么就应该干什么，我一定能走出去。我从卫生间冲出大门外，一步也走不了了，趴在门外电车上喘息了一会儿，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最苦也就最珍贵，我骑上车就走了。走出大约50米，奇迹出现了，我完全不喘了，心跳正常，跟正常人一样，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我想刚才这个过程是我真正走在了师父要求的路上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心一直是喜悦的，直到今天再也没有出现那种不正确状态。其实这个不正确状态在没改变观念前，我感觉是痛苦，是难受，可现在我感到那是难得的机缘，大好事。如果我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能把观念转变过来了，真正做到了，那才是师父要的。这是我现阶段的经历和在法上的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